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交往的基调。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与人交往要有一个基调，这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谈了这个与人交往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与人交往的这个基础，对不对？就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一个品格。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谈这个交往，因为今天这段经文仍然是保罗跟哥林多人的一个交往。那什么叫做交往的基调呢？就是你跟人交往有一个主旋律。为什么会有个主旋律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个性，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背景哈。所以你跟人来往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种特定的形式的，我们把这种特定形式称之为叫做基调啊。所以交往是带着一种基本的样式啊，带着一种基本的这种基调哈。那么与人交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基调呢？有没有一个基调呢？是有的，刚才讲过了，对不对？有人说话比较直接，有人说话比较委婉，然后有人喜欢跟人家保持距离，有人喜欢贴近毫无隐私。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哈？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么基督徒的这个与人交往的基调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基督徒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跟还没有信主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基调，这个基调叫做福音。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哈，因为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这个信仰对他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以至于他这个信仰可以深入到他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一言一行都会受到这个信仰的影响，受到福音的影响。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独特的交往的基调。那么这个独特的福音的以及福音为基础的交往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哈。我先把这个答案给大家，免得大家猜来猜去。两个字，快乐。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求神来帮助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正道的时间，是你在对我们说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圣经的经文是它里面有一个怎样的人生哲学，它是怎么样从福音这个救恩里面流淌出来，以至于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够有一个超越的超然的这样的一种基调，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你的恩典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基督徒的这个与人交往的基调是快乐呢？其实是有这个道理的，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发生过一件事情，他作为复活的主，他复活那一天晚上他出现在门徒当中。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当时门徒们聚集在一个房子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害怕犹太人逼迫，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然后这时候耶稣就突然间出现在他们当中，就好像我们今天你看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都坐在这里，门都关了，窗都关了，突然间主耶稣出现在我们当中啊！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伸出了他的手，他手上有一个钉痕，就是钉十字架的钉痕，然后呢露出他的肋旁，他的肋旁是什么？是被那个罗马士兵扎的一个枪伤，对不对？给那个门徒看，以此证明他是真正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主哈。好，请留意接下来约翰福音记载什么？他记载了这位复活的主第一次与他的门徒相遇的时候，这种相遇这种交往的时候有一个特质，这个就是我们与人交往的一个基调。那么是什么基调呢？约翰福音20章20节，我读给大家听，门徒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我请问大家，为什么门徒们会喜乐快乐？因为他们亲眼见证那位战胜死亡的复活的主。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不会死掉，他是你的救主，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会非常的快乐，说哇，原来有人可以战胜死亡，如果我今天可以和他与他联合的话，我也可以战胜死亡。所以门徒们看见复活的主，他们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的事实了，对不对？ 十字架已经成就了，所以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永远快乐，活在那个快乐当中。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以快乐，你与人相交的时候也是快乐的。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门徒们遇见那位复活的主，他们就喜乐了，因为他们与那位复活的主相遇，因为这个福音，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的基调。他们独处的时候会快乐，他们与人相交的时候也会快乐。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与人相交的时候会很喜乐？我不知道今天早晨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是快乐快快乐乐的进来的，有没有感受到？我基本上每天都蛮快乐的。我也有忧伤啊，我不是傻子啊，我不是傻乎乎的乐啊，我有忧伤，我生活当中有痛苦，但是我的主基调是什么？耶、yeah, 是快乐，明白了吗？啊，其实使徒行传也证明这一点啊。我查了一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就是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门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个基调，传福音就是与人交往嘛，把福音传给对方，这个基调也是快乐。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有一个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传福音，然后这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的犹太人逼迫他们，驱赶他们，打他们，然后造他们的这个窑。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使徒行传第13章52节说，记载说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哎，这个人受逼迫还很快乐啊，这就是基督徒，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不光是那个传福音的人啊，传道的人，你会说那牧师都是很快乐，我不见得快乐。没有，所有的信徒都是快乐的。在腓立比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有一个狱卒因为一个神迹信主了啊，这个我具体就不说了哈。这个信主的这个狱卒啊，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34节是这样记载，他说于是那个狱卒领他们，就是保罗这些人，上自己的家里面去，给他们摆饭，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不仅是传福音的人喜乐，领受福音的人也快乐。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哎，这个传福音就是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人生的基调，就是快乐。你们快乐吗，弟兄姐妹？好像愁眉苦脸，我看很多人都愁眉苦脸哈。啊，所以快乐是我们人生的基调，更是我们与人相交的基调，明白吗？啊，基础的调子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赐给我们什么了？永生，对不对？我们也许还会有一些愁烦，但那是一个副旋律，它不是一个主旋律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实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3节到第二章的4节。这段经文让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他和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教会的人交往的基调是什么呢？快乐啊，这个基调是快乐。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道以后，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你可以应该调整你的人生态度啊。啊，要知道快乐的态度就是你接受福音的证明。你今天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接受的话，你应该非常的快乐。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3到二章四节哈。好，请听神的话语。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啊，保罗说的，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站立得住。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啊！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这段经文 我之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呢，表面上你可以看到是好像保罗在说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哈。哥林多后书其实不太容易讲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背景我们其实不太了解，而且呢保罗就讲的话呢，我们从他的话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真理其实不太容易哈。所以如果你想明白这段经文，你可能要看好多次哈。所以我现在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在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要知道哥林多后书在讲什么。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四个字叫做软弱之道啊，巴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软弱之道》啊，《哥林多后书》其实就在讲十架神学，或者说软弱之道啊。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两次讲章里面，已经看到了保罗是怎么彰显这个软弱之道。第一次你记得吗？我们在讲什么？患难跟安慰。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居然饱经患难，然后他在患难当中得安慰，然后他邀请哥林多人一起与他同受患难，然后同得安慰，记得吗？软弱之道。第二次我们讲了什么还记得吗？上次讲的与人相交的基础是什么？品格。保罗为什么讲品格？哎呀，因为他被人怀疑他的品格嘛，哥林多人怀疑他品格，所以你看这个门徒是不是软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仍然是在讲保罗是如何去解释他的人品，保罗在向哥林多人去解释他为什么要改变行程。其实你仔细读那段经文，就是保罗本来想探访哥林多教会，但是他改了行程，所以就有人认为他出尔反尔，这个人品不好，然后保罗要做一个申辩啊。但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与人相交的基调是在基督里的快乐，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哈，请大家看这个 PPT。第一部分是交往是为了快乐，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快乐啊，这是1章23到24节。第二部分是交往是快乐的经历啊，那个交往应当是快乐的经历，2章1到2节哈。第三部分是快乐的交往的代价，就快乐交往要付代价，这是2章3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理。首先我们必须说，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会跟人打交道的人，他是一个懂得交往的人。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哎呀，如果你们学到保罗的80%，你就是一个很会与人打交道的人啊。我们来看第1章23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圣经。保罗用强调的语气，1章2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神要证明我，证明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保罗在辩解他为什么没有往哥林多去，他以前的行程是要去哥林多去探访他们，然后走了去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再回到犹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但他没去，为什么没去呢？为什么？后面他解释了啊，他说我没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你们。这什么意思呢？保罗这句话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宽容。什么叫宽容啊？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我查了一下原文啊，这个宽容不是指的对方犯了什么错，然后你原谅他，宽恕他，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到这个原文啊，你会大吃一惊。这希腊语它讲什么？讲的是这个宽容这个词可以翻成节制，或者说避开。就是我没有到哥林多去，其实我是想节制，我想避开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其实你可以这样说，就是保罗想给他们留一些空间，是吧？对不对？给哥林多人留一些空间，免得大家走得太近，然后火药味又出来了，是不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与人交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叫做与人交往时候要给对方留个空间呢，是不是啊？对吧？为什么要留空间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都可能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不完全，可能我们有一些隐私不想说，因为我们不完全嘛。如果你逼着对方一定要说出他的秘密或做他不想做的事，结果会怎么样？搞坏关系。我相信这个你没读圣经你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看看神是不是宽容的？我们犯罪，人都是犯罪的人， 但是神竟然宽容我们，给我们留出什么一生的空间，一生的时间，让我们干嘛？悔改。我们并没有马上受到神的审判。亚当夏娃在伊甸里面有没有受到马上受到神的审判？没有，是因为神宽容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你看，你可以看到保罗没有去访问哥林多，不是因为他出尔反尔，而是因为他知道与人交往需要给彼此留出空间啊。我现在发现真的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不给人留空间的，你会想好好，这个逼迫感好强啊，这样的人一定搞不好人际关系哈。好，那么为什么给人留出空间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哦，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哈。为什么在与人交往时候给人留出空间？有两个结果，非常好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叫做信心增长。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四节上半句，保罗说什么？我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留出空间是让你们信心能够增长，以至于我不会用我的方式去管理或去辖制你的信心，对不对？辖管的意思就是说用我的方式来管你嘛，管着你，当然我可能也是好心让你信心增长，但是你必须按照我的方式。但是留出空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留出空间是你相信，我们要知道啊，基督徒这个信心成长是怎么来的，是神在那里做工，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才信心增长，对不对？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应该多为那个人祷告，而不是去辖管他的信心，然后给他留出一个空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圣灵赐的，你要给对方留出空间，让圣灵去做工，你不要阻碍圣灵，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希望对方信心增长，最好是刚才说为他祷告，求圣灵赐给他信心，而不是用你的方法去辖管他的信心。我觉得辖管这个词很好，就是其实辖管就是瞎管啊，瞎管。好，这是第一点，对不对？好，给对方留出空间，让对方信心可以增长。还有第二点，给对方留出空间，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带来快乐。你们来看一章二十四节，刚才我读了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哎，为什么要留出空间？为什么要留出空间？要帮助你们快乐。保罗没有去哥林多，哥林多人就比较快乐。保罗担心他去了哥林多，火药味起来，哥林多人就会忧愁，是不是？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给对方留出空间会产生快乐呢？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哈。比如说你如果对方对你有意见，你还跟他走得很近，对不对？对方正在生我有时候跟我妻子有时候会闹矛盾哈。我跟我妻子闹矛盾的时候呢，我反应是很快的，因为福音更新了我，我们俩反应都很快啊，就是福音更新了我们彼此。但是我觉得姐妹的情绪还是比弟兄可能要稍微那个浓厚一点，所以呢我有时候反应过快了，就是我跟他吵完架以后，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说，哎，我们一起去吃饭，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干嘛，是假的是吧？对不对？就是在对方讨厌你的时候，你反而去跟他走得很近，你觉得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讨厌，好难受啊，对不对？你最起码给对方一点空间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给对方留空间，其实可以带给我们一种快乐的感觉，不会受到逼迫哈。在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知道浪子回头，这个小儿子啊，大逆不道，是不是啊？他怎么大逆不道？他拿了他要求父亲给他一半的财产，父亲还没死掉。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是违反犹太的伦理的。他拿了父亲一半的财产，他就去浪迹天涯，那个胡吃海喝，对不对？离家出走。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父亲有辖管他吗？没有。这个父亲啊，很有意思。这个父亲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孩子啊，你拿着我一半财产，你去吧。然后呢？去到有一天这个小儿子挥霍掉一切的钱财以后，又跑回来求父亲，对不对？父亲接纳他没有？还是接纳。父亲没有离弃他，是接纳他。那么请问父亲让他出去是干什么？给他留了一个极大的悔改的空间，看到没有？所以今天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的。 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得罪神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天父竟然给我们留了一生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他。你不觉得这个上帝是很能与人打交道的一位上帝吗？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基调是喜乐，是快乐，不是忧愁，不是受逼迫，对不对？不是被上帝逼得无路可走，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是圣洁的，但是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去行权律法，对吧？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给人留空间，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快乐。好，等一下哈，经文讲解到这儿，你可能会有问题，也许你会说，我听了这段经文，我可以理解，这段经文好像也是，确实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与人交往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你看，帮助你们快乐，对不对？可是我好像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是不快乐的，那我要不去做呢？比如说公司里面我是人事主管，公司老板说，哎，你今天给我炒掉 50% 的员工，请问这件事是快乐的吗？那如果基督徒与人交往的这个，不是基督徒啊，就所有人与人交往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快乐，那我去代表公司去炒掉 50% 的员工，这个是快乐的事吗？我要不要去做？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两节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与人交往一定带来快乐的结果，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你确实带不了快乐的结果，这是现实。但是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与人交往要朝着快乐的目标前进，是目的是为了快乐。你可能做不到快乐，但是你尽量让这件事情可以快乐。我就举刚才那个例子，今天如果你的老板让你去炒掉 50% 的员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跟这些员工谈判的时候仍然能够让这些员工满意的离去呢？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或者你做的不够完全，但是你最起码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对不对？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快乐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快乐。我们人与人的交往不是为了增加彼此的愁烦，我们要尽量的朝着快乐的方向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又要把快乐作为一个与人交往的目的呢？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好，刚才讲过了，其实我已经点点滴滴告诉大家，因为当我们看见那位复活的主，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请问一个正常的反应是不是快乐？对不对？所以活在恩典里面，活在上帝的恩典里的一个反应其实就是快乐，同意吗？如果你真的领受了福音，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你应该是一个世上最快乐的人。为什么？你有永生的产业，你一生蒙保守，你有什么忧愁的呢？也许有一些世上的忧愁，对不对？孩子考不上大学，或者说这个得了癌症什么的，是。但是这些，当我们去真的明白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至真至亲的苦楚，将来我们会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快乐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是活在恩典里，他应该是快乐的。相反，如果你让一个人活在快乐里，他可以常常想起这个恩典，他的生命，他的信心，他就会不断的成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当你用律法去辖制一个人，让这个人愁苦忧伤，每天都是那个负情负那个叫什么负能量，不是负能量，就是负面情绪特别多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呢是很难成长的，明白吧？所以为什么与人交往要朝着快乐的方向走？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人与人的交往，弟兄姐妹彼此的交往，其实要有一个快乐的目的。因为当我们在快乐当中的时候，当这个快乐是合神心意的快乐，不是最终之乐哈。这个快乐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你会感受到福音，然后你的信心就会增长。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快乐的心态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基督徒。所以你看保罗在1章24节后面那最后那句话说什么？你们来看圣经， 一章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其实原文没有才这个字哈，因为你们凭信站立得住，因为你们已经信了耶稣，因为你们有这个信仰，你们理当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而且理当以快乐为人际交往的目标，明白了吧？啊，彼得前书一章五到八节也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彼得前书讲得更清楚，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快乐的氛围里面灵命成长，而且我们需要在快乐的心态中胜过各样试探。我读给大家听哈，彼得前书一章五到八节，彼得说，你们这因信能力保守的人，基督徒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哇，因此你们要喜乐，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吧？然而你们现在在各样的试探中或许暂时会难过啊，忧伤难过，我用的是新译本哈，是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的仍然能毁坏的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但现在虽然不能见他，却是信他。你看彼得讲了信，对不对？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增长跟喜乐是完全分不开的，是吗？你信心要增长，你哪怕在逼迫当中，极大的试炼当中，你仍然要有喜乐的心啊！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快乐是我们与人相交的目的，同意吗？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看到神要让我们喜乐。我读几段经文给你们看啊，比如说箴言，喜乐的心乃是什么？哎呀，喜乐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对不对？你们太忧伤了就不行啊。先知以赛亚预言，他说耶和华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你看得着救恩的人应该有喜乐。然后使徒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吧？这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然后他给罗马教会的祷告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对吧？而且喜乐也是圣灵九个果子之一，还记得吗？啊，对，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他描写了一个得救的得到神恩典的人是拥有一个怎样快乐的心。我给大家读一下十六篇，因此我的心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讲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就是你与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目标，喜乐。如果你想到你要与人交往，你会想到说，哎，有可能会忧愁，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搞坏关系，这时候你要像保罗一样，也许你就暂时不要跟他来往，等到你预备好了，说不定你就像保罗一样写封信给他，然后等你预备好了，你再去跟他交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喜乐的交往，因为与人交往是一个喜乐的这个目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问大家啊，让大家反省一下，你的心有没有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快乐呢？有没有？你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是满怀喜乐的吗？你与你的配偶相处是快乐的吗？你的配偶与你相处是快乐的吗？你和孩子相处是快乐的吗？你和父母或者和父母的配偶和配偶的父母相处是快乐的吗？你和你的同事相处快乐吗？快不快乐？你和你的邻居相处快乐吗？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快乐吗？快不快乐？大家不回答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与人交往是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但是别忘了不光是目的，与人交往的过程 也是一个快乐的经历哈。这就是接下来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一到二节，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哈。保罗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叫我快乐呢？”这句话很拗口哎，这句话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保罗就在讲一件事情。保罗说，保罗在之前他说：“哎，我没有去哥林多，为什么？是宽容你们，是帮助你们快乐，对不对？”现在他改主意了，他要去哥林多，是不是？他要去哥林多，他希望这次去哥林多或者这次的交往，大家没有忧愁，其实也是个快乐之旅，对不对？所以保罗不去哥林多是为了快乐，保罗去哥林多也是为了快乐，看到没有？所以与人交往的整个的经历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经历。我跟大家说哈，你不要以为我在就是说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不见得。我今天一定要告诉大家，这是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啊，明白吧？而且这里你看保罗讲的语气非常强烈，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啊，意思就是我想过了，我想清楚了，我判断清楚了，明白吧？交往必须是快乐的。而且他还给了一个理由，他说如果他和哥林多人，这是第二节啊，如果他和哥林多人交往让哥林多人忧愁，谁还能让保罗快乐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交往结果让你忧愁了，那我不也忧愁吗？对不对？你这个忧愁的人怎么会让我快乐呢？那我不敢，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哈。好，所以保罗要有一个快乐的与人交往经历。所以我在这里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平时跟弟兄姐妹或者其他人交往快乐吗？有没有快乐的经历啊？有人有哈，有人嘿嘿嘿，呵呵。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负面情绪比较多的人，我觉得我经常会跟人交往不太快乐啊。而且我总结来着，是谁让我不快乐？我总结了一共三种人。哪三种人呢？第一种叫苦读埋怨的人，第二种叫律法主义的人，第三种是寻求公义的人啊。首先是苦读埋怨的人，你跟他交往其实很不快乐的，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他的表情，他的体态，他的一举一动，你都会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啊，我是碰到这样的人的。他心里很苦读啊，他无精打采这样，然后你很开心的跟他说什么事情呢，就是很非常无精打采来回复你，你的心情马上从高峰跌到低谷。你们碰到过这样的人没有？难道你不受影响啊？你受影响吗？
受。
哦，你也受影响啊。OK， 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远离。
远离啊，不能这样远离。你跟保罗一样是吧？对，所以苦读埋怨的人啊，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的情绪会深深受到他影响。那我问大家，基督徒应不应该苦读埋怨？不应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让我们得到永生的产业，今生也蒙保守。 你为什么有苦读埋怨吗？哎，那个圣经上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色列人，摩西，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救出为奴之地埃及。他们进到旷野里面，你知道他们干什么？每天在那苦读埋怨，没吃的了，没喝的了，主啊，你倒不如让我们回去吧，你干嘛护召我出来啊，服侍你啊，你让我回去吧，对不对？好，最后这批人苦读埋怨，苦读埋怨，你知道吗？神也很幽默，这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40年，就在旷野里面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不出来。最后神让那个第二代，他们的第二代下一代不苦读埋怨的人进了迦南应许之地，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应该苦读埋怨吗？哎，不应该，对不对？苦读埋怨是我们信心软弱的表现。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苦读埋怨，你要小心，你不要跟人交往的时候带出来，因为你的苦读埋怨会影响到别人，会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你很苦，然后你影响别人，让人家好像感觉到远离这个福音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喜乐平安，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掌权。无论你过得有多糟糕，你就相信上帝一定在 掌管你的生命，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好，所以第一种是苦读埋怨的人，第二种让人不开心的人啊，叫做律法主义的人。什么叫律法主义的人呢？就是很喜欢用上帝的律法去辖制你。他一看你，哎呀，早晨那个弟兄，你早晨上那个敬拜迟到的，然后那个弟兄会受不了的，对吧？然后他每次都说你，哎，弟兄，上次你也迟到了，这次又迟到了，是不是？下次你还会迟到吗？哎，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会不会受不了？对不对？一个聪明的传道人从来不问，为你祷告，弟兄你迟到，哎呀，我为你祷告，你迟到，我在我身上划一刀，我告诉你，我很痛苦，你迟到让我非常痛苦，我要在我身上划一刀才能够让我这痛苦缓解一下，也许下次你就不愿意再迟到了，因为你知道传道人在为你受苦啊，对不对？好，所以律法主义的人跟他交往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用律法来辖制你啊，对不对？他说律法是圣洁的，他特别强调圣洁，然后他会指出你的罪，逼着你要改。那么律法主义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今天我们做错了，难道不能用律法去告诉对方，提醒对方改正吗？当然可以。但是请大家记得一点，刚才秦已经讲过了，恩典让我们成长，律法下面我们是死掉的，对不对？当一个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快乐的时候，当他感受到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力量笼罩着他，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他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恐惧而不是快乐，这样的人是很难生命成长的。所以律法没有力量改变人，唯有神的恩典才能改变人啊！律法主义者让人活在对律法的恐惧当中，剥夺了他人的快乐，阻碍了别人的灵命成长。我这点就不展开，因为以前我在其他的讲道当中有讲这个律法主义讲的特别多。所以请大家记得，跟律法主义的交往啊，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好，第三种比较少，但是也有，叫做和寻求公义的人交往，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很不快乐。有的人不苦读，也不律法，但是他寻求公义。什么叫寻求公义呢？就是他希望别人能够公平的对待他们，他要讨回公道。于是他就缠着你，你跟他说什么，他就像刺猬一样的，你对我不公平，我要讨回公道。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真的啊？你们碰到过啊？有吗？啊，没有啊。我告诉你，有的。传道人往往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啊，我自己的经历，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想讨回公道。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对，教会里服侍的工人、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有时都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想要服侍教会，它本身是一件舍己的事情，没有公道可言，对不对？你早上就要比人家早来，你就要比人家勤快，你晚上就是要比人家晚睡，因为你讲章写不完，对不对？你就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然后呢，你讲一个小时，你不知道，人家不知道你要背后要花多长时间去预备，但是你必须这样做。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服侍神哈，服侍教会，你必须想好你是舍己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软弱了哈，他说我凭什么这样干啊？而且我这样干啊，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你看弟兄姐妹对我不好啊，他们有事的时候来找我，没事的时候把我一脚踢。所以呢，他内心苦读了，他要寻求公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找这个传道人，因为他就像刺猬一样的，你一找他，他那根刺就啪一下子很精准的刺到你的痛处。都是这样的哈。所以跟这种寻求，当然不只是传道人哈，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是寻求别人的认可的。跟这样的人寻求公义、寻求认可的人打交道也是不快乐的，对不对？你是哪种人？弟兄姐妹，你是哪种人？你是三种人都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都是罪人，是吧？对，我这里讲章写的说，我不知道今天来听讲道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三种人，我想是有的。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应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苦读埋怨，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应许，而且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还干嘛苦读埋怨？我们不应该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既然你是因信称义的，你是靠福音称义的，你干嘛要求别人靠律法称义啊？对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去寻求公义，因为服事教会本身就是甘心乐意的付出，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我们付出，我们对教会的每一滴汗水，神都会在永生当中报答我们。所以基督徒与人交往的经历应该是个快乐的经历，真的不应该是一个非常苦楚的经历。所以在这方面哈，我读到了圣经当中有一本书，有一卷书令我非常的震撼，那卷书叫做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被称为喜乐之书，你知道腓立比书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写的吗？腓立比书是在保罗，对，在监狱里面写的。保罗在年老的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古代的监狱是不好受的，他在监狱里面他非常的痛苦，他有生命之忧。你去读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了，他那个时候可能命都会没了，可是他苦读埋怨吗？一点都没有。他在，我数了一下，他在短短腓立比书一共四章，他在短短四章经文里面写了喜乐这个词写了12次，还不包括其他的经文啊。他有没有律法主义呢？他也没有啊。他反而要提醒那些腓立比人，要去警防那些律法主义的狗，他把它称之为是恶狗哈。他有没有寻求公义呢？主啊，我今天为你做的多，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了，我觉得不公平啊！我为你传道传了一辈子了，你就把我搞到监狱里面来。他有没有？没有。你去读，他说我很快要殉道了，而且我的殉道我也是快乐的。这个年老的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是喜乐的生命。他跟腓立比人书信交往的时候充满喜乐，没有苦读，没有律法主义，没有这个寻求公义，他是充满喜乐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卷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好，这是第二部分，我讲完了哈。那么最后我来讲讲这段经文最后告诉我们是快乐交往的代价。我们前面讲了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快乐，我们讲了交往的经历过程是一个快乐的经历，最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想有一个快乐的与人交往的过程吗？这个过程需要付代价的，你们知道吗？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2章3节。好，首先2章3节，保罗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你们的快乐。诶，保罗在说什么啊？大概告诉大家，其实保罗在说他之前的那封很严厉的信。保罗之前写过一封信，我们曾经在哥林多书后书啊，有些弟兄姐妹朋友没有听过我这个第一篇的讲章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篇讲章我们讲过的，就是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信，他前面写过三封，第三封特别重要。第三封是什么信呢？被称为严厉的信，或者说保罗流泪写的信，严厉的信。那封信是什么？为什么是严厉信？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对不对？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知道，然后保罗就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跑到哥林多去了。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以为他跑到哥林多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没想到哥林多人不喜欢他，反对他，哎呀，搞得非常非常的忧愁，大家关系非常的紧张。保罗是在非常大的忧愁当中他离开哥林多的，但是你知道他是个传道人，他是个牧师，他有个牧者心肠，他离开是离开了，但是没有跟他们断绝来往，他就写了这封第三封严厉的信，他指证哥林多人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流着眼泪写那封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其实就是指那封信哈。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请你们看看第2章3节这封信是什么样子的。前面讲这封信是严厉的信，让哥林多人要悔改，对不对？好像要做一件让哥林多人不快乐的事， 但是你看看了二章三节保罗说什么，刚读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保罗写那封信是干什么的？预备他有一个快乐的交往，对吗？是不是？那他只写这封信，然后他说那些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免得这样。所以保罗写那封看起来会让对方不快乐的信，其实他的目的是通过悔改让对方能够快乐。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也深信你们众人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保罗当他看到哥林多人悔改的时候，他就快乐了。所以他相信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会因为保罗这封信悔改，然后他们会快乐，他们会像保罗一样快乐。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封第三封严厉的信保罗干嘛写？保罗写的是希望哥林多人能够快乐，然后预备他下一次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可以有个快乐的经历。读明白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看到吗？我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交往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经历？基督徒的交往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目的？对吗？对不对？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交往，快乐交往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来看第二章四节，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二章四节。那这封信是怎么写的？二章四节，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请问这封信怎么写的？保罗说他为了让哥林多人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快乐的交往，他就写了这封严厉的信。可是这封信他有没有付出代价？他付出代价。这封信怎么写的？有三点，你仔细看，他付了什么代价？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这封信保罗是流着眼泪，不断的流着痛苦的眼泪写的，对不对？他说我心里难过痛苦，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希腊语原文有两个词，这两个词太让人震撼了。什么叫心里难过痛苦？第一个词苦难，保罗用了苦难这个词。保罗写这封信是一个苦难，因为他非常的痛苦，他亲手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他爱他们，他们却反对他，不要他，他心里极其的痛苦，非常大的苦难，这是个苦难的经历。第二个词更厉害了，他说心里难过嘛，心里难过，我告诉大家，原文叫做极度痛苦，心里极度痛苦。这个词啊，让我们想到什么？马上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那个花园里面的祷告，印象特别深。在整个的新约当中，令我们印象最深的、最人间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这也就是保罗当时写那封严厉信的时候的心情，明白吗？是他极度痛苦啊！主耶稣说：“我心里难受，几乎要死。”保罗说：“我极度的痛苦，我在经受一个苦难。”主耶稣为什么心里难过、痛苦要死？因为他知道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他仿佛感受到十字架的感受，所以当圣经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向我们彰显，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经历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苦难，明白吗？你今天想不想跟弟兄姐妹快乐交往？你想的话，你想跟对方，尤其是那些跟你合不来的人快乐交往的话，你必须预备好。这个预备是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你要付上这个代价，才能够跟别人快乐交往，明白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不能够没有十字架就人与人交往，你不会的，你做不到的，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才会与弟兄姐妹有一个快乐的交往，对不对啊？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把 快乐留给了我们，他自己却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每一个主日你来到教会，你的心情是怎样？应该怎样？如果按照圣经，每一个主日你来到教会，你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喜乐的。在那个初代教会，在复活节之前有一个叫大斋期，我跟大家讲过的，对不对？46天，其中有6天是星期天。大斋期是禁食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忧愁忧伤，你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痛苦。但是到了主日那一天哈，你会发现初代教会非常有智慧。到了主日那一天，大家都很喜乐，不禁食的。为什么？因为主日是庆贺那位复活的主，我们是喜乐的。所以今天你主日来到教会，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喜乐的心是吗？应该是颂赞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请问这喜乐怎么来的？耶稣基督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才有我们今天主日的喜乐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如果你去看四福音书，你会发现你很少看到耶稣快乐。我找到一处，只有一处，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那时候耶稣是被圣灵感动啊，是赞美这个天父的时候他快乐，他就像我们是颂赞天父的时候他快乐。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快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父啊，是的，这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很喜乐。可是我就找到这一节经文，其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忧伤，还哭了，对不对？为耶路撒冷的哀伤。那个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描述，他说他被藐视，不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了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是吧？主耶稣基督以他十字架的苦难为我们奠定了今天快乐交往的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与人交往的基调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快乐。你今天快乐吗？尤其是对基督徒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你今天去到教会，你今天去到团契小组，你有没有想好你是要把快乐带给你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充满快乐的心？想好了吗？主耶稣在临别赠言当中啊，他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写了他临别赠言，他是这样吩咐门徒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一目了然了。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啊，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将来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基督要将他的喜乐在他复活以后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快乐达到满足的程度，是吧？约翰福音16章20节后面的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但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就是耶稣要复活了，复活以后应该怎么样，你们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忧伤痛苦，但是快乐是我们人生的基调，快乐在基督里的快乐是我们与人相交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建造，彼此成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奇妙，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当我们仔细去读保罗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从保罗的这些话里面能够分析出来，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尤其是在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与世人相处的时候，应该有一颗喜乐的心。主啊，我们常常忧愁，是因为我们软弱， 信心软弱，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没有来信靠你。让我们学会，让我们知道你无所不在，你今天就在这里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并且将来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喜乐，我们要用喜乐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造就，一同成长。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智慧领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